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防欧洲爆发战争，德法波兰领导人会商降温之道。乌克兰紧张升温，布林肯访亚太以应对中国扩张。强化盟友战力，美宣布出售多管火箭炮弹药给约旦。欧美监管机构警告银行提防俄罗斯网攻威胁。德州提动议阻止对国民警卫队执行疫苗令。谷爱凌闪避国籍，大谈团结，美媒重批中国宣传武器。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德国总理索尔茨表示，德国、法国和波兰领导人星期二在德国总理官邸会谈，讨论如何令俄罗斯在乌克兰边界集结十万大军所引发的紧张情绪降温。索尔茨向记者表示，我们的共同目标是防止欧洲爆发战争。站在他身边的有法国总统马克龙和波兰总统杜达。他表示，面对乌克兰危机，三国团结一致，致力透过外交明确信息和采取一致行动的共同意志，达成维护欧洲和平的目的。马克龙在莫斯科和乌克兰首都基辅进行两日穿梭外交之后，呼吁与俄罗斯扎实地对话，以化解乌克兰危机。他说，这是乌克兰和平唯一的道路。白宫发言人普萨基星期二表示，拜登总统计划在短期内与马克龙接触。普萨基说，针对俄罗斯可能入侵乌克兰的威胁，我们将会与法国对等官员非常密切地接触。他表示，拜登和马克龙过去一个星期曾经两度通话，他预期拜登短期内就会与马克龙接触。马克龙这个星期成为俄罗斯在乌克兰边界劫集大军以来首位会见普京的西方大国领袖。美国国防部8号表示，美国国务院已经批准向约旦出售引导多管火箭炮系统和相关装备，预计军售总额为$7,000,000。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公布了军售合约内容，表示约旦政府向美国购买114枚引导多管火箭炮系统、3模式引信高爆炸弹、114枚练习火箭弹，以及后勤支援服务、人员培训计划等，军售总额为$7,000,000。国防部表示会提高约旦面对边境威胁能力，并且提高约旦远程精准火炮打击能力，同时亦都为美国同约旦合作提供保障。约旦部队届时可以毫无困难地接收这一批弹药。除了今次购买多管火箭炮弹药之外，约旦政府日前亦都向美方请求购买12架 F-16C Block 70以及4架 F-16D Block 70战机，另外还有引擎、弹药系统等相关配备。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二出访亚太，2月9号抵达澳洲墨尔本。布林肯说，他在今次的旅途不断与各国外长通话，协调外交努力，共同应对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威胁，同时提升伙伴国家的军事压制能力，阻止莫斯科发动侵略战争。但是布林肯亦都表示，美国的利益是全球性的，美国对印太地区的关注是持之以恒的。布林肯说，今次澳洲之行的首要任务是与四方安全机制的外交部长会晤。他说，四方安全机制正成为强化海上安全、反击印太地区侵略和要挟行为的一个强而有力的机制。四方安全机制的参与国分别是澳洲、印度、日本和美国。布林肯今次印太之行还包括访问南太平洋岛国斐济，以及美军印太司令部所在地美国夏威夷州的檀香山。预计布林肯12月离开澳洲之后将会短暂停留斐济。据两位知情人士表示，随着乌克兰紧张局势加剧，欧洲央行正积极应对俄罗斯可能发起的网络攻击，为冲突引发的金融后果做准备。同样的担心亦都引发欧洲多国金融监管机构的密切关注。其中一位人士说，虽然监管机构一直专注于大流行期间蓬勃发展的一般欺诈，但是乌克兰危机发生之后，监管单位已经将注意力转移到俄罗斯发起的网络攻击方面。并且补充说， 欧洲央行正在加强防御措施。早前欧洲央行已经将解决网络安全脆弱性作为它的优先事项之一。同样的担心也都引发世界各地监管机构的关注。据报道，纽约金融服务在1月底已经向金融机构发出警报，警告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并且引发美国的制裁，可能进行报复性的网络攻击。今年较早前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结集军队的时候，多个乌克兰网站受到网络攻击。有迹象表明进行今次攻击的黑客团体和俄罗斯情报部门有关。星期二，德国金融监管机构巴芬的负责人马克布兰森在一个线上会议说，网络战和地缘政治以及安全局势是互相关联的。美国德萨斯州州长阿伯特星期二提出一项动议，寻求阻止军方对德萨斯州某些国民警卫队成员执行 COVID-19 疫苗令。据报道，这项动议是向德萨斯州东区联邦地区法院提出的，认为美国总统并没有将德州国民警卫队联邦化，因此无权对他们执行军方的疫苗令。该动议请求需要一项初步禁令，以防止这些迫在燃眉和无法弥补的伤害伤及阿伯特州长和他服务的主权州。在阿伯特提出这项请求的前一个月，他已经就疫苗令起诉了五角大楼。他表示他下令不惩罚不接种疫苗的国民警卫队员，而拜登政府的命令和他发出的命令互相冲突。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八月下旬命令全军接种疫苗，但是被各自军种自己执行这项命令。国民警卫队很独特，因为他根据两项联邦法规运作。博特的动议目的是保护他所在州份的国民警卫队成员，他们根据美国法典第32篇进行运作，这项法律依据将他们置于州政府管辖之下。但是美国法典第10篇规定总统可以调动国民警卫队，而将他们置于联邦权力之下。在美国出生的滑雪选手谷爱凌星期二在女子自由滑雪大跳台比赛中代表中国在北京冬奥夺金，赛后回避各方对国籍的质疑，声称使命是用运动团结世人。美国老牌体育杂志《体育画报》8号刊登专栏作家罗森伯格的评论文章。罗森伯格指出，正当中国人因为人权记录、打压政治意见和宗教自由而饱受国际批评之际，这个来自美国三藩市的18岁女孩被拿来当作挡箭牌、公关宣传的武器。罗森伯格还指出，素味浓厚的另一个证据是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巴克网球女将彭帅碰巧同场看谷爱凌的比赛。巴克声称自由式滑雪是冬奥新的运动项目，他到场是为了关心奥运的创新，而在座上就刚刚好遇到彭帅，两人交谈了一段时间。
下面是一组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北京未实现贸易协议，白宫表达关切。黄金创两个礼拜新高，欧美央行齐心抗通胀。欧盟公布芯片法案，公开肯定台湾地位。全美各地屋租升幅惊人，最热门城市最高升四成。美犯罪率飙升，分析说民主党难在中期选举中获胜。美将几十中期机构列黑名单。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美中为期两年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已经在去年年底到期。美国贸易代表戴奇上任后亦展开评估。普萨基8号被问到拜登总统是否将采取行动的时候，未给予正面回应。他表示美国贸易代表处一直就中国未能够实现第一阶段采购承诺和中方进行对话，他们亦要求中方履行承诺。他重申美国贸易代表处的立场，指出已经向中国表达关切。白宫会持续和戴奇及他的团队接触，以确定下一步行动。皮特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贸易经济学家鲍恩汇整的一份最新报告数据显示， 中国仅完成采购目标的 57%。美国贸易代表处发言人霍奇透过声明向 CNN 表示，几个月来已经就这个问题与中方接触，但是没有看到中方有兑现采购承诺的真正迹象。美国副贸易代表碧昂奇日前表示，我们的内心正在消退。中国未达到第一阶段协议的承诺，我们已经积极着手讨论，而且我特别与北京方面对等的官员讨论这一项议题。随着美国和欧洲央行增强加息意愿之后，近期利率期货市场及债市都出现大幅波动。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委员暨法国央行行长德加洛礼拜二表示，市场人士对欧央行上个礼拜议息结果做出过分反应。欧洲央行强调的逐步字眼是为了保持货币政策弹性。德加洛重申，欧洲央行只会在结束买债之后才会考虑加息，但不代表央行必然展开收紧银根的步伐，只能够说是货币政策由极度宽松步向较为中性的时期。不过德加洛强调，欧洲央行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引导通胀随着时间的推移内回归它的 2% 的目标。预计美国一月份通胀数据将在今个礼拜四公布。根据路透社设的调查，美国一月消费者物价指数预计同比增长 7.3%。根据 CME 的 Fed Watch 工具，市场参与者预计美联储三月中旬会议上加息25个基点的可能性超过70%。欧盟礼拜二公布了欧洲芯片法案的计划，准备投入超过430亿欧元的公共和民间投资，令到欧洲芯片市场全球占有率从现阶段的10%在2030年翻倍至20%。同时还公开肯定台湾在全球半导体制造领域的重要地位。据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莱恩表示，将通过投资、监管以及同理念相近的战略合作伙伴合作，令到欧洲成为芯片产业的领导者。欧盟执委会执行副主席兼数字执委维斯塔捷及欧盟负责内部市场业务的执行委员布勒东在出面说明法案的时候，亦公开肯定台湾亦是欧洲芯片法案理念相近的伙伴。不过法案还需要由欧盟成员国和欧洲议会通过。由于荷兰和部分北欧国家倾向反对扩大国家补助范围的计划，所以后续可能还会有不同的变数。近几个月来，全美各地的租金价格一直在上升，进入2022年后升幅更大，范围更广。华盛顿邮报援引房地产公司 Redfin 的数据，2021年好像德州奥斯汀这样的城市平均租金上升 14%， 达到每个月1877元，而迈阿密的升幅更是最高达到 40%。根据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一月份发布的报告，美国人预计租金将继续上升，今年将平均上升大约 10%。另外，很多地区的租金冻结令和禁止驱逐令已经到期。由于住房成本占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的1/3，经济学家预期租金上升亦将成为未来几个月通胀的主要推动力。近日，由于美国的犯罪率不断攀升，加上拜登总统在公共安全方面的低支持率，有分析认为这个将威胁到民主党今年11月的中期选举和保持多数席位的目标。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的数据显示，2019年至2020年间，美国的谋杀率上升了 30%。皮丘研究中心对这项数据的分析说，这个增幅是至少自1905年以来最大的单年增幅。虽然目前还不清楚犯罪问题是否会成为推动选民在11月投票的主要因素之一，但是一般来说，现任总统所属的政党历来会在中期选举中失去国会席位。共和党研究委员会主席印第安纳州众议员吉姆·班克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犯罪率的上升和索罗斯资助的全国民主党地方检察官实施的无现金保释和其他激进的犯罪政策有直接相关。他表示，他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我们的社区暴力犯罪亦或边境的非法移民，那些坏人总是能够被置于守法的公民之前。在北京冬奥举行之际，美国政府近日将几十家中国公司和研究机构列入限制获得美国投资和技术的黑名单，以惩罚这些企业支持北京政府监视新疆维族民众的行动。美国商务部和财政部发布的清单当中，有协助北京铺设海底光缆的公司，亦有人面识别技术开发商，还有全球最大的商用无人机制造商深圳大疆无人机等。华尔街日报指出，这个显示出对关键技术的控制已经成为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竞争前沿阵地。白宫官员认为，遭到制裁的公司和实体参与了有损美国利益的行动。国务卿布林肯表示，这些行动表明美国政府对中方滥用美国技术和投资破坏美国国家安全的行为保持警惕。另外，美国商务部表示，当局还将限制其他的中企或者是一些位于格鲁吉亚、马来西亚和土耳其的其他实体出口，因为这些公司将美国产品转移到法定范围外，或者用于支持伊朗的飞弹和其他军事项目。